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二到第四章，主要的是说到所罗门王如何请求推罗王的帮助，跟着是建圣殿的预备工作以及圣殿的正式动工，然后描述圣殿里面的设备。从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圣殿是非常富丽堂皇的，使人感到圣殿的威荣。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五章的主题是圣殿的建造工程完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五章。现在我来读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这里再一次的强调，圣殿的器皿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所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接着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圣殿建成之后，约柜就要从大卫城运上来。西安是在山上，离圣殿不远，我曾经来回走过这一条路，因为这条路不太长。我们不知道大卫王把约柜安放在哪里，只是知道是在大卫城，就是西安。那里并不太大，而且离圣殿的位置也不太远。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五章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物很多甚至于数不过来。而且因为这些祭物是代表基督的牺牲，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去计算祭物的数目，而且也是不容易去计算的。接着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督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台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这里说到直到如今，当然是指着历代志写成的日子，这杠仍然还在那里，约柜也没有搬过其他的地方。大家都不会忘记，约柜是以色列民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建造的，曾经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之久。在他们漂流的时候，约柜经常是在他们的前头引路。当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约柜走在前面，然后以色列人才跟着进应许之地。到达应许地之后，约柜仍然是搬来搬去，甚至于有一次约柜被腓尼士人抢去，最后才送了回来。跟着大卫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然后保持在锡安山，直到圣殿建成为止。现在就是时候，约柜要送进至圣所，而杠却要挪开了。以色列的男子，他们每一年有3个节气都要去会幕，这3个节气是月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而现在以色列人要到圣殿去守节了，因为圣殿已经完工，约柜也搬进了圣殿，安放在至圣所里面了。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忘记，约柜是表征主耶稣基督，在约柜之上是施恩座，这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他牺牲的流血，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而且是永久的。正如希伯来书第9章第26节所说的，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永久的祭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救法。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此外，那杠不再用，乃是代表安息了。主耶稣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有安息，而且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请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第3节，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安息的地方是安排了，到了那日我们都可以到那里享受。这个地方的特色是永久的，因为是一个永恒的地方。正如启示录书第21章第4节所说的，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上帝的城，是永久的，我们在其中得到安息。接着让我来读历代志下5章第10节的经文，约柜里唯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约柜里面所放的是约板，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摩西安放的。接着我们读 11-13节的经文。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把、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把，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三节圣经是列王记上没有记载的，这表示历史重演了。大卫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情景是十分辉煌的。我们接着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第14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是一个伟大的情景。耶和华的荣光是指到上帝灵格的荣耀，换句话说，上帝已经约纳了所罗门所做的，并且已经居住在他所建造的圣殿中了。现在我们来到历代志下第六章，记载了所罗门在这圣殿奉献特别聚会的信息和他的祷告。现在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六章第1-3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这是所罗门亲自所说的内容，是十分恭敬的。现在所罗门向百姓宣告，让我们来读第4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大卫就是那负责兴建圣殿的人。接着读5-6节的经文，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在上帝自主的意志中，他拣选耶路撒冷为地球的中心和首府，他拣选耶路撒冷作为兴建圣殿的地方，他拣选大卫做王，并且由大卫的子孙继承下去，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决定经常跟上帝有分别。假若我拣选以色列的首府，我就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我会选择撒玛利亚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一片美丽辽阔的土地，东边是约旦河和加利利海，南边是耶路撒冷，西边是地中海，而北边这是黑门山，这是多么漂亮的环境啊。但是上帝却不拣选这个地方，他有绝对的自主权选择了耶路撒冷。朋友，对你跟我，上帝也有他的旨意。我相信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他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永久幸福的地方，因为他关心我们每一件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事情，结果与上帝的意志有所违背，以至于浪费不少时间青春。我可以肯定地说，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上帝拣选耶路撒冷，上帝拣选大卫，这是他的旨意。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就是历代志下第六章的第七节。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所罗门宣告他所做的是他父亲定义要做的事，他只不过是执行兴建圣殿的工作而已。再读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是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是为了神的名而做。跟着我们来看所罗门的祷告，我来读历代志下第六章十二、十三两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殿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强调，当以色列个人或者是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应该向神祷告，来应付各样的艰难。所罗门诚心地跪下祷告，这显示他的敬虔谦卑的心。我们再读十四、十五两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感谢上帝，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且他有丰富的怜悯和信实，普天之下再没有别的神可以与他相比。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需要经历上帝，他们只满足于目前的地步，而与上帝保持一段相当的距离，这是很危险的，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八、十九两节的圣经。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这是一节十分重要的经节。以前我曾经提说过，上帝借着圣殿与人相交，我们也能够因此更加的亲近神。虽然天跟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上帝居住的，但是他愿意住在圣殿，使人可以更容易的亲近他，这是上帝的怜悯。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第二十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大家可以看见，这真是一个可以与神见面的地方。 让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你仆人赫利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圣殿从此就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我们再读22、23两节，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上帝是公正严明的神，他赏善罚恶，叫人按公正彼此相待。接着我们看24到25节的经文，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当以色列民犯罪，他们愿意诚心悔改，就要来到上帝的殿里祈求宽恕。接着我们读26、27两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必晒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们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当大地遭受到旱灾，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那么百姓要怎么样做呢？他们必须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跟大家温习一遍。今天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五章全章以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27节的经文，这里主要的是说到所罗门把圣殿奉献给上帝，安放约柜，抬约柜进殿，然后是感恩赞美，跟着所罗门叙述建殿的经过，在献上祈祷。在他的祷告文里面，他强调当以色列人在个人或者是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应当向神祈祷，而圣殿就是祷告的地方。现在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把所罗门王在神面前的祷告再给大家读一遍，好加深我们的印象。这是历代志下第六章，这里说到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遵行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必筛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但愿这些宝贝祷告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现在祷告，感谢上帝。主啊，我们谢谢您接着这圣经宝贝的话语帮助我们，坚立我们，使我们所得的帮助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的问题，或者是有代祷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来信。